像我们大家已经坐了很久了，我们站起来互相问安，好不好？说新年好啊，耶稣爱你。好，大家请坐哈，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陪我们度过2009年。啊，在当中虽然我们有患难，啊，有困难，有软弱，有跌倒，但是你的恩典扶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敬拜你，这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就求圣灵带领我们这段时间，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借着你的道，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学道、行道和传道，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认识造我们的天父。我也特别为我自己祷告，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啊，我在这里来传讲你的话语，在做一件超出我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实在是求主的宝血洁净我，求圣灵带领我，让我忠心的传讲你的道，让我们一起把你的心意讲出来，听进去，活出来。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哈，我本来是想讲一些吉利的话，但是我想我们应当面对生活的现实，那就是麻烦和困难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每天每年都不可避免的会碰到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麻烦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继续的来讲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前面讲了耶稣的救恩，也讲了我们在生活、工作、家庭、教会里面怎么来活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我们现在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这边有四段连续探讨一个主题，那就是苦难的主题。那我们今天是讲第一段，是第三章的第13节到第22节。这段经文主要是讲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遍。那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3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只要心里追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水所标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那这段经文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什么是为义受苦，那这是背景方面我们交代一下内容。那第二点是明确为义受苦的价值，那么的重点放在第三点，我们怎么样来为义受苦，我们怎样每天操练为义受苦。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人受苦的原因大概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为罪受苦，那为罪受苦不仅仅是我个人犯了罪我就要受苦，比如说我可能去偷东西了，然后我被关进监狱了， 不一定是指个人的这种罪，而且是我们整个的人类，因为亚当的犯罪，我们处在苦难和罪恶之下，所以这是为罪受苦。罪是我们苦难的最根本、最起初的原因。那除了为罪受苦之外，那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就是说我去做一件蒙神喜悦的事情，做一件好事，那我要为这一件事情来受苦。就像我们当中的陈让福牧师，那他现在去中国去传道，但是在传道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阻力，有很多的困难，那他这就是为义受苦。那另外一点就是为人受苦，因为人是人类的一部分，那整个的人类在苦难之下，那不可避免的每个人作为人都要会受一些苦难。那苦是人生的一部分，苦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是紧密联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没有了苦难，也就没有了人生。就像说失败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如果否认了失败，也就否认了成功，那不会有失败，也就不会有成功。同样不会有苦难，也就不会有我们的人生，因为苦难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我在这边想强调的是，为人受苦也属于为义受苦。那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人，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就进入生活和生命的现实，我们就会体会别人，我们就能够经历我们罪恶的后果，我们就有可能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说为人受苦，我也把它放在为义受苦里面。所以说总结起来说，人为什么会受苦，那就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为罪受苦，第二个是为义受苦。只要我受的这个苦不是为罪受苦，那就是为义受苦。那为义受苦或者为人受苦这个范围就可以非常的广，不见得说我们一定要像陈牧师那样去中国宣道我们才会为义受苦。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那我的配偶、我的先生或我的太太对我可能不够好，对我会有些压迫，或者说我们沟通有些困难，这样的苦难也可以算成是为义受苦。那另外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的老板可能会对我们有些歧视，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工作范围之外的事情，我的同事可能会对我有些留言，对我有些伤害，那我们沟通上也有些困难，这也算是为义受苦。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或者是麻烦，比如说突然这个信用卡多差着我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我在网上可能买东西了，那另外一个公司也要收我的钱，那可能我们用的电话费、手机可能也会多收我们钱。像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也属于为义受苦，因为我们不是在为罪受苦。比如说我去看医生，那医生对我的疾病有一个错误的诊断和治疗，那我做了手术了，那我诊断了，我做了检验了，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我白受苦，像这也是为义受苦。那另外一点，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或者有的人他天生有些残疾，或者一生下来身体就不如别人强壮，像我是小时候身体非常的弱，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最怕上的课是什么课？是体育课，我要为这一些一节体育课我要难受一个星期，所以这也是为义受苦。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人，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人他一生下来就是瞎眼的，那有人就问他，瞎眼是因为这人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那耶稣的回答是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来。像这天生的残疾，或者我们的身体不如别人健康，我们的面貌不如别人美丽，啊，我可能不如别人高，我可能不如别人苗条，像这样的罪，我们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感受，我们也可以算成是为义受苦，因为不是为罪受苦。那另外一点，我可能来自一个不是非常正面或者顺利的家庭环境，我从小可能受别人的歧视，受别人的迫害，或者是我的父母经常的吵架，或者说我是一个继母，或者我是一个继父，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家里面的关系可能不是那样的和谐，对我会有或多或少的伤害，像这样的一些痛苦，我认为也是为义受苦。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为义受苦，我可能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三八号弟兄姐妹可能对我就不是很了解，不是很接纳，不是很重视，我可能会受到冷落，我可能会受到误解，那我认为这样的罪也可以，这样的苦难也可以算成是为义受苦。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为义受苦是我们人生里面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目前的状况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和谐的，我们和自然关系是完全和谐的，我们会遭遇自然灾害，比如说像四川大地震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清楚那什么是为义受苦。为义受苦不仅仅是指我们去传福音 或者去干一件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情受苦，而是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所遇见的麻烦所遇见的苦难。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明白那什么是为义受苦。那知道了为义受苦之后，我们要知道为义受苦的价值。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么中国人说的有福，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深的感受啊，因为我们都在追求享福，都在追求祝福，我们一直在追求要有福。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两个孩子啊，都是女孩子，一个大概十几岁，一个大概五六岁。那有一次他的爸爸就对我感叹哈，就说你看，他说我这两个孩子，这个老二就比较有福，因为老二呢是在美国生的，那老大呢是在国内生的。那生老大的时候呢，他们的经济条件也比较一般，那他们的夫妻关系也不是那样的和谐，那这个老大呢就受了很多的冷落，或者没有在物质上家庭的温暖上享那么多的福。但是这个老二呢，等他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来美国以后再生的，那生出来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条件都要优于他的姐姐，所以说他就感叹说，你看我们这个老二就比较有福。但是呢，我呢作为一个旁观者，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老大呢要乖很多，这个老二呢就不是那样的听话，不是那样的乖巧。那我认为，至少我认为，我作为旁观者，他的品格，他的 character 就不如他的姐姐。那从他的物质上的享福来说，当然是姐姐不如妹妹有福，但是我是觉得从品格上来讲，那妹妹呢就不如姐姐有福。所以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哈拼命的，你看都在为一件事情来努力，就是为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他们预备尽我们所能的预备最好的东西，但是究竟是祝福呢还不是祝福，那这是一个问题哈。因为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文章，就说的给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传福音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就他们最大的享受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的成果，那就导致他们比较容易骄傲，比较自高自大，比较盲目乐观，而且呢非常的脆弱，万一受到什么挫折的话可能就承受不起。那我记得我在前几年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那国内来了一个小伙子，那他一来呢就买了6000块钱的一辆车，然后花了1500块钱买了一个相机。哎，我当时就很羡慕他，哎呀，我想这小伙子真是有钱。但是过了一年以后，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那就是因当时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但是这个女孩子在国内有男朋友，要回国给她的男朋友结婚。那最终somehow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这个女孩子就杀了。那我这次在福音大会上有一个讲员叫赵约翰，他就讲到国内或者国外的这个年轻人，他说在美国哈来了一个小孩子来这边留学，那刚来他就开始买跑车，我们知道跑车是非常贵的。那另外一个同学就问他，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你怎么有钱买跑车呢？他说我爸是贪官，你管得着吗？就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祝福的时候，到底是说他在这边非常心高气傲趾高气扬的说他爸是贪官这件事情是祝福呢，还是说我们谦谦卑卑的生活是祝福呢？所以我是觉得祝福或者有福哈，是一件让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是神的祝福。那我们人的期盼是就是不受苦，一生顺顺利利，心想事成，如愿以偿，那这样的人生是最好的人生。但是不是最好的呢？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实际上受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人不可避免要受苦，我们现在不受苦，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受苦。所以说我在这边有个排序哈，到底什么是祝福。那我们最希望的，我们人哈内心里面，我们的罪恶的本性里面最希望的是什么？是为罪不受苦，就是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们欢喜谁就是谁，我们不碰到任何的阻力，我们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我们想享受什么就有什么，为罪但是不受苦，这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最想要的事情。那其次一点，为罪受苦，然后为义不受苦，最后是为义受苦。我们人把为罪受苦是放在最高的位置可能，但是在神的眼里面，最蒙神悦纳的是为义受苦。最蒙神悦纳是为义受苦。实际上我们可能最想的是为义不受苦，是不是啊？我们又要做好事，我们做一个义人，我们蒙神的悦纳，我们不受苦。但是我们知道苦难是不可避免的，人不可能不受苦， 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就是为罪受苦或者为义受苦。那为义受苦和为罪受苦相比，那显然为义受苦是蒙神悦纳的。所以说我们要用神的价值观，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我们又知道为义受苦实在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每个人都在为罪受苦，这个不用学也不用去努力，但是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为义受苦，这实在是上帝莫大的恩典，这实在是上帝对他最大的祝福。那为义受苦除了让自己蒙福之外，还可以让别人得福，这就是三章第十五节和十六节所说的内容。我们今天在主日学，赵哲姐妹也说到，实际上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口传，乃是我们生命在传。当然口传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在传福音。那这边就讲了一个传福音的最重要或者最基本的方式，有人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随着无愧的良心，叫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我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那这就是一个为义受苦或者为义受苦让别人蒙福的例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难处，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我们跟别人表现不一样，别人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有盼望，别人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别人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有喜乐，我们就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是我们三一神学院的一个老师，那他的父亲是祈祷本的编辑，就包慧元牧师。那他每年我记得是在春天，他都会做一个见证。这位老师就包慧元牧师的儿子，做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关于他太太去世的见证。那他有一次出差的时候，他在祷告里面就感到他太太生病了，而且生了比较严重的病。那他回家以后呢，就跟他太太沟通这件事情。当时呢，他的太太没有任何的感觉，就说没有事，没有事，你这个可能是自己胡思乱想想出来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去检查，果然是得了癌症，我不记得是什么癌症了，已经是晚期了。那一开始他们也是非常的惧怕，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终于把这件事情完全的交给上帝，终于去掉了所有的惧怕。所以他们在神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那非常奇妙的是呢，他的一生看到了他的这个转变。那这个一生最终因为他这一个转变，应当是不仅仅信了主，而且最终去做了宣教士。那最终他的太太也去世了，但是呢，他心里面还是有些事情过不去，好像总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没有过去，或者心里面有疙瘩。那过了几个月呢，他的岳母给他打电话，说他信主了，因为他们曾经很长时间给他岳母传福音，他岳母一直不信。那他岳母因为他的女儿去世这件事情，就看到了神的真实，就相信了耶稣基督。那另外这位鲍老师当时的时候是在哈佛读书，那他的老师是研究路加福音的专家，但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在他的老师给他的这个问问卡里面，也用主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哥林多前书啊，那是十五章，来安慰他。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鲍老师所经历的苦难，但是因为他在苦难里面非同常人的表现，他就能够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所以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这个祝福不仅仅是让自己得福，而且是可以让别人得福。除了让别人得福之外，我们为义受苦还可以让神的名得荣耀。我们在教会里面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见证，但是一般的见证都是说我没有工作，我因为主的恩典我找到工作了，我生了病，那因为主的医治我得到医治了。我们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但是我们想一下，哪一种见证更荣耀神呢？是我得病被神医治了我相信神，还是我得病不被神医治我依然相信神？哪一种更荣耀神呢？我记得一个牧道友说过，他说病得病没有得医治还相信上帝，那才是叫真的相信了。所以说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之后，我们如果还能够相信神，那才是真正的荣耀神，那才是更大的荣耀神。 我们犯罪受苦，那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神的地方。我们如果为义受苦，那才能够荣耀神。所以说我们要明确为义受苦的价值。那第一是自己蒙福，第二是别人蒙福，第三可以让神的荣耀。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苦难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豁免苦难。我们与其为罪受苦，不如为义受苦。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苦难。为义受苦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让我们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可以更深的经历神，更深的认识主的十字架，我们更好的荣耀神。我们在苦难里的信心也更能够打动别人，也能让神的荣耀。就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这首歌，主把他的祝福藏在苦难里面，主把他的大爱藏在苦难里面。但是为义受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虽然为义受苦有很大的价值，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不蒙神喜悦的。比如说我被雷奥夫了，很可能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是着急，是抱怨。我被人误会了，很可能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是痛恨。我的电脑死机了，很可能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想把这个电脑给砸掉。我被太太唠叨顶撞了，很可能我的反应就是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我的先生不体贴，要打游戏要上网，很可能我就想我就不做家务了。我的信用卡多收我钱了，我肯定是很害怕，很着急，很生气。如果这儿女不孝顺我，我也是非常的生气，我辛辛苦苦把你长大，你为什么不孝顺我呢？我们感冒发烧头痛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心情，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好的。所以说虽然为义受苦有很大的价值，但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常常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常常是肉体的反应。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来每天操练为义受苦，我们怎样在为义受苦的过程当中荣耀神，让别人得福，让自己得福。那怎样来为义受苦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热心行善。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人在顺利的时候容易行善，人在碰到挫折的时候不容易行善。比如说我碰见一个有爱心的人，我就很容易爱他，我就很容易对他很客气很友好。如果我碰见一个很命的人，我就很容易我自己也变得命起来了。所以说我们人的反应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是呢，我这次在福音大会上，我无意中到了这个赵约翰牧师他的讲座里面，我一进去一坐下，他的第一个这个 PowerPoint slide 就说，人的价值取决于人在上帝面前对环境和对人的反应。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乃取决于我们怎么对待别人。那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价值不取决于我怎么，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而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因为神会按我的行为来审判我。我们可以一起把这句话说一下好不好？我的价值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我，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怎么对待别人。那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真理，但是我们人在生活当中把这句话活出来是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是反应型的，这个人对我好我就对他好，这个人对我不好我就对他不好。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能合神心意的反应的一个基础，那是因为神已经爱了我们，神已经无条件的把最大的爱赐给我们，我们的反应那是对神的爱的反应，而不是对别人的反应。所以说为义受苦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操练，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热心行善。那第二点就是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我相信害怕是我们人生人活着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情感之一。那始祖亚当犯罪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害怕。我们经常在教堂会听到，那我如果顺服我先生，我先生不爱我怎么办？我岂不是亏了？我们就会害怕，是不是？害怕我顺服了先生，如果先生不爱我，我就吃亏。我们会害怕工作失去，我们会害怕未来不确定，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害怕。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害怕。那这边有一段经文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读一下行吗？还有借机活动活动哈。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好，谢谢大家啊，大家请坐啊。我记得前几年看十字架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姐妹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会计，那这个公司的老板呢就让她做假账，那她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如果她要做假账那就要违背神，如果不做假账那就要离开这个公司。所以她当时也是一开始有害怕，但是后来经过祷告，她觉得她应当要按神的带领去做，不要做这个假账，但是神她感觉也要把她留在这个公司。那最终他就实事求是的给他的老板说，那我是一位基督徒，我不应当做这虚假的事情。那最终他就离开了财务部门，但是呢继续的留在这个公司。所以因为不害怕，他就做了蒙神喜悦的事情。那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认识两个姐妹，那她们当时都没有工作，那都在找同样的工作。那其中一个姐妹呢就有这个 networking， 她就知道了一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呢他还是把这个工作的机会告诉了另外一位姐妹，就两个人一起申请。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我们的人生不掌握在我们的手里面，而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知道哪一位姐妹更需要这个工作，他就把工作赐给哪一个人。那我这次在芝加哥参加大会，参加这个通宵祷告，通宵祷告会的主持人是李朝强牧师，在分享祷告事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被诊断得了前内腺癌，1月29号动手术，但是他说的时候非常的平安，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他自己也说就像说别人的事一样，他到1月29号去动手术就是了。所以说信心的反义词就是害怕，我们为什么会害怕？那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的交给上帝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害怕。当然我们人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借着读经，借着默想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害怕。那我们应当怕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只要心里对主耶稣基督为圣，也就是说要把主耶稣当作神来看待他，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把他看成我们人生的主宰，人生的掌管者，人生的设计者。那不怕人的诡诈是从负面来说我们的感受，那心里面尊主为圣是从正面来说我们的感受。那我们的表现就是我们可以见证主，在我们的苦难里面我们可以见证主，就像我们刚才所举的这位鲍老师的例子，他在他的苦难里面，在他的难处里面，他经过祷告，经过寻求，他可以战胜他的害怕，他可以尊主耶稣基督为圣，他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我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有很多的被审判的这样的时刻，他也有多次审辩的机会，就是为他自己辩白的机会。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保罗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实际上不是在为自己辩白，那他在做什么呢？他说了很多话，他是在抓紧时间传福音。所以说用他的一句话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信我。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我们人生会碰见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每天会碰见各种各样的人，但愿我们像保罗那样，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更是叫福音信我。我所碰见的任何一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上帝赐给我的机会，让我要么就荣耀上帝，要么就不荣耀上帝，要么我就能够把福音传出去， 要么就不能够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光顾自己，像保罗那样，如果他当时关心的是他会不会获释，会不会被放出来，他如果拼命为自己辩白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但是如果他把这事情都交托给上帝，把他的眼目把他的重点放在主耶稣那里，他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抓住这个机会把福音传出去，他就能够把自己的未来，把自己的过去，把自己能否获释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所以这是我们操练为义受苦的第三个方面，或者第四个方面。第一是热心行善，第二是不要害怕，第三个是尊主为圣，那第四个是我们要见证主。那我们第十七节呢，是讲了我们操练为义受苦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受苦乃是上帝的旨意，而且是要为义受苦。圣经上说，如果没有神的许可，我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会为神，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但实际上这恰恰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上帝都知道。那这里这边有一节经文说，你所定的日子，就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尚未独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当时以色列国在经历亡国之痛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也在问上帝，为什么上帝会让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外邦人来侵占以色列国上帝的选民。他们有的人就忽视了以色列国因为犯罪，巴比伦就成了上帝手中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许可之内的。罗马书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边我也列了一本宗教经典，叫狄大克的一句话，存感恩的心接受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好的，因为若没有神的许可，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说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来看待我们人生当中所出现的任何的事情，无论是我们喜欢的还是我们不喜欢的，无论是我们容易接受的还是我们不容易接受的。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我们人生的设计者和创造者，我们是在一个罪恶和苦难的状态里面，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全知全能全爱里面，只有他知道怎样带领我们摆脱这种罪恶的状态，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迄今为止我们讲了怎么样每天操练为义受苦。第一，要热心行善，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要热心行善。第二，就是不要害怕。第三个是尊主为圣。第四个是见证主。第五个是交托主。那我们每天操练为义受苦，这最重要的还是要效法主。这是三章第十八节所说的内容。那主耶稣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最完美的为义受苦的榜样。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为罪受苦不是为耶稣基督自己的罪受苦，为罪受苦是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关于耶稣为义受苦有最完美的表达。我们还是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活动活动，也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诡谲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感谢神，大家请坐。那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实际上这段经文有一个递进的作用，有个递进的过程。首先，主耶稣他自己是没有罪的，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 本身在这里站着或者是坐着的时候是没有罪的。另外一点，即使在别人得罪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犯罪，也就是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自讲自讥，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不仅仅是在别人得罪他的时候他没有犯罪，而且是当别人伤害他得罪他的时候，他还要去爱别人，爱伤害他的人，爱得罪他的人。那他不仅仅是爱伤害他的人，爱得罪他的人，爱他不习惯或者不喜欢的人，他还要为他，为伤害他，为得罪他的人死，而且被挂在木头上。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主耶稣的榜样的时候，这里面有个递进的过程。我们可以在这里对照一下自己和主耶稣。我首先我自己是不是一个无罪的人，那我口里面有没有诡诈，那我有没有犯罪？那我想一想，那我肯定是有诡诈，肯定是有犯罪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当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或多或少我都会有一些罪在里面。那第二，我即使没有罪，我即使没有错，但是当别人得罪我、伤害我的时候、骂我的时候、冤枉我的时候，那我有没有犯罪？我有没有还口？我有没有说威胁的话？我有没有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我即使在别人得罪我的时候，我没有得罪别人，我没有反击，那我有没有去爱这个人？那我即使去爱这个人了，我有没有爱到这个程度，为伤害我的人、为苦待我的人、为冤枉我的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我们如果把自己和主耶稣相比的时候，我们的为义受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那主耶稣基督为为义受苦树立了一个完美的榜样。那主耶稣不仅仅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救恩，提供了力量，让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那这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讲的内容。那第十九节、二十节是讲的我们救恩的古老性。主耶稣曾借着圣灵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冷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监狱里面的灵哈，这边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呢，我认为一个比较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当时不信从的人，他们的灵现在在监狱里面，而不是说死人也听到了福音，而说现在他们已经死了，现在他们的灵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生前的时候，主耶稣曾经借着圣灵去传福音给他们。那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是讲了信仰或者我们救恩的古老性。那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也是在警醒我们，让我们要信从主耶稣的福音，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因为当时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是说我们救恩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很多的人，在历史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生活过，但是真正认识耶稣的毕竟是少数。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听神的话，我们敬拜神，能够自由的敬拜神，这实在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那二十一节是讲了我们救恩的实质，就是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乃是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有良心，但是在我们的罪恶里面，我们的良心不能够发挥正常的作用。在主的救恩里面，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的良心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说主的救恩、圣灵的作为，不是说让我们的良心就失效了，乃是我们的良心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第二十二节是讲了我们救恩的超越性，不仅是人，而且是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伏在耶稣的脚前。这是讲了救恩的超越性。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每天操练为义受苦，热心行善，不要害怕，尊主为圣，见证主，交托主，效法主，倚靠主。那我认为这里面最关键或者最重要的是倚靠主。我们要倚靠主的救恩。圣经上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那我在这边最后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在我的生活当中，曾经有一位我非常不习惯或者非常不喜欢的一个人。 那我在这么一个情绪里面，我就会感到非常的黑暗，非常的烦恼，而且我烦恼的一个程度呢，我最后发现我烦恼的，我黑暗的实际上不是这个人了，而是我自己的情绪。我就在那边问自己，那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得救？我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我如果已经得救了，我如果已经认识耶稣的爱了，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缺乏爱心？因为主耶稣说，我们要以他的爱来爱人如己。所以我就陷入一种更大的黑暗，我就在那边非常的难受，非常的不能理喻。我就在那边问我自己，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就在我最黑暗的时候，突然一个意念进来了，说神爱的正是你这样的人，神爱的正是你这样的人，你也要去爱他那样的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对神的无条件的爱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就更明白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我在我信主多年之后，我发现我依然是一个缺乏爱心的人，神爱的正是我这样的人。我越能够体会上帝对我无条件的爱，我就能越能去爱，无条件的去爱那位我不习惯或者我不喜欢的人。我越无条件的去爱那位我不习惯我不喜欢的人，我就越能体会我们的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对我无条件的爱。因为上帝爱的正是我这样的人，上帝让我爱的也是像我这样的人。那这就是上帝无条件的爱。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人，我们不习惯，我们不喜欢，我们想 avoid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先生，也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岳父岳母，可能是你的公公婆婆，也可能是你的老板，也可能是你的同事。当我们发现我们很难去爱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爱我们是多么难了。而且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样的人，为我这样的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能够理解上帝这样对我无条件的爱，我就更有可能去爱我周围这一些或者这一位我不愿意去爱，我宁愿去躲开他，我不习惯我不喜欢的爱，我不喜欢的人。因为圣经上说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我们人生的创造者、设计者和归宿啊，我们或者我是有限有罪的人，可能在我的临终之前，我依然是一位有限有罪的人，我依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跌倒、各种各样的缺点。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是要让我们先彼此接纳，然后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再同被建造。我们的天父现在主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接纳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接纳里面，你要带领我们，让我们改变，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求你要带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带领我自己，让我认识你这样长阔高深的爱，让我先去接纳别人，然后在你的恩典，在圣灵的带领里面，我们同被建造，一同被改变。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急急忙忙的想去改变别人，因为在我们的临终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还是不完全的，肯定是不完全的，我们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跌倒，各种各样的坏毛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让我们彼此接纳，直到我们离世，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